韩良，今天我们谈一本啊小说，名字叫做《高玉宝》。这本小说嘛，大概是20年左右第一次出版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啊，重新改了一下，改了一下。那么1971年12月份的时候再版。那么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这个再版的这本小说。那么这本小说非常有意思。那么首先吧，说一说这个作者的生平吧。
这个书的作者是名字叫高玉宝。
那跟小说名字一样了。
哎，对，这个作者名字叫高玉宝，小说的名字也叫高玉宝，实际上就是写他自己的事情。
是。
说到作者，一定是要念过书、上过学的人。可是奇怪的很，这个高玉宝呢，既没有念过书，也没有上过学。
嗯哼。
过去呢，是一个食草放羊的穷孩子。
嗯哼，从东北来的。
哎，对，他们家是在辽宁省。
嗯
在旧社会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叔叔、小弟弟，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汉奸恶霸的压迫，都先后死掉了。高玉宝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给地主放猪当童工。好几次也差点死了，就说死里逃生吧。
那你说来说就说这个，他的家里人都死了，这个他也好几次这个死里逃生。其实他家里面这些人死的都是被打死的呀，是不是？
对。
这个，我记得看这书的时候，他的爷爷让这个。让他爸爸，比方说是让这个鬼子兵啊给打了一枪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不是说是好像说是累死了怎么着，
对，
是折磨死的，
真正对，真正是被被这个剥削压迫，最后被杀害了。
是。
那他们高玉宝的家乡是在1947年解放的，在这个之后，他当然他自己是受苦的人。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受苦的人，他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嗯哼，那是1949年的事儿，是吧？
不，47年。
47年
他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可是怎么想起来要写小说呢？是这么一回事儿，在部队里面经常开展思想教育，提高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能够自觉的明白到底为谁打仗，到底为什么参军。
是
啊，所以他们经常搞一些民主运动，讨论这个作战的意义，讨论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人生的意义吧，为什么要打仗。
是
当然这些活动对高玉宝有很深刻的影响。这些运动有有诉苦运动，就是说因为参加解放军的战士都是过去是苦大仇深的穷人家的孩子。所以正因为这样，解放军也叫做子弟兵。子弟就是穷人的子弟，人民的子弟，
对，
人民的儿子和兄弟。参加了军队叫做子弟兵。所以他这个部队里面经常举行这个义苦活动，就是说这些受过苦的战士互相大家互相之间讲述自己过的苦难生活。并且呢要追苦根，就是因为大家都受过苦，但是呢有的人就因为是剥削阶级的宣传，就认为是命苦，或者是老天爷没有保佑，
是
不对？所以呢，就谈了苦，又要谈为什么苦，这样来提高战士的觉悟。
你刚刚说到这个子弟兵啊，这子弟兵呢，这个意思，大概在最近呢，这么几十年之内，意思上也有一种改变。因为我记得以前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子弟兵啊，跟你现在说这子弟兵的意思不太一样
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比方说是这个像曾国藩吧这样的人，是吧？那么所谓的子弟兵啊，就是某某某某大将军呢，还是大臣呢，自己到自己的省里头去募集军队， 那么那些军队啊就只为他打仗、
哦、
要是换一个头来的话
就不打，
这些人就不打了什么等等，所以所谓的子弟兵啊就是好像说是
他的亲信
啊，是他的亲信啊。现在你说这子弟兵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对，那是另外一种意思。
这子弟兵是兄弟姊妹们自己一块干事儿的事情，是不是？
他这个叫，可是我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有相同之处。
是，
比如他讲曾国藩招来这堆兵，只给他打仗。
嗯。
现在管解放军叫做人民子弟兵，
啊、
那就说他只给人民打仗。
对对对，所以不一样了，是不是？不一样。以前就是说是还那个以前的子弟兵啊，还是这个。与这个家属为主的观念很近的，是不是？那么好像说是这个人是从我们这一区出来的人，我们就为他干，是吧？我们是他的子弟，跟国和这个社会什么人民根本是不大有关系的事情，是吧？
对，那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
嗯
嗯，所以他这个军队里面搞诉苦运动，
嗯、
还有两役三查，这个两役呢？是役苦还役什么我不大记得了。
嗯，
这个查呢就是查思想，查什么，查斗志，反正就是说自己检查自己这个明不明白为什么打仗，自己在战斗中是不是冲锋在先不怕死，就是搞这样的活动。
嗯，
因为只有这个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是啊，
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人民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蒋介石的军队是飞机加大炮。
是是。
所以小米加步枪的军队要想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军队，就必须靠人的觉悟，靠这个靠正义，
是
靠这个就说道义的胜利。
嗯嗯，你看这也是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之分了，是不是？对对对对。
所以在通过这些活动呢，高一宝的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嗯，
他就从内心中有一种冲动，就希望能够拿起笔来把他的受过的苦，把他的经历写出来。
啊哈。
希望他的这个故事能感动更多的人，能够激发更多的人来起来为这个消灭旧制度而战斗。
嗯哼。
所以他就很想把他自己的这些故事写出来。
嗯哼。
他的这个想法呢就受到部队首长和他的战友们的赞成和支持。
嗯哼。
但是高一宝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是啊。
他小的时候根本没有上过学。一会儿我们可以讲一讲他小时候要读书的故事。
是啊。
就大家
上是上了学了，就上了差不多一个月，是不是？没念了几个西瓜大的字儿
就
不能念
了，
是吧？
哎，所以那他写作是很有困难的。
嗯
哼。可是这个他部队里面有一些同志是有文化的。
嗯哼。
就帮助他学文化。
嗯哼。
这样他一面行军打仗，
嗯哼，
一面就抓紧时间学文化。
嗯哼。
学写作。
嗯哼。
慢慢。就开始写他这些故事。
嗯哼。
他不会写的字就画上符号，画上小图画。
嗯哼。
来代替。
嗯哼。他也说画符号有没有用，好像说是注音字母啊什么这样的东西。
那还不知道当时部队里面有没有这样做。我想可能是自己发明的一些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好好。
对，我想
然后把意思记下来回来跟人家商量这到底怎么说什么的。
对，
然后
可能是这样。
嗯。
他这个小说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这个初稿写出来了。
嗯哼。
后来这个部队的领导呢又派人帮助他修改。
嗯。
就是在艺术方面形式方面加以概括集中。
是啊。
终于写成了这部小说。
嗯哼。这不容易啊，因为平常这个你谈到写小说的时候一想这个写一两百页什么等等的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平常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坐下来一年就写出来的事儿，是不是？所以这事情啊，是这本小说的出产呢、啊，好像是很呢、啊、特别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想，也只有这样一场革命，才能使这样的人开始写自己的故事。
是、
嗯。过去没有人关心他们的事情。
以前像这号的人的话，你 肚子里一肚子委屈也就罢了啊，晚上睡他一大觉，第二天早上希望好一点就是了，是不是？还写什么？还写是不是？嗯。
那这个写出来以后是很受读者的欢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高玉宝是人人都知道的人物。而且这个小人书上也。
小人书上也有。
哎，小人书这个可能也得解释解释，也就是叫更这个文一点的名字，就叫做连环画，就是 picture book。
是。
一篇一篇，每一篇都有画，有那么几行字来说明这个画。
是。
小的时候就小孩都爱看小人书。
嗯
哼。这个小人书上面就有这些个高玉宝的故事，那是很流行的。
嗯哼。
特别是这个半夜鸡叫。
啊哈。
这不但是小人书上有，其他的有话剧、电影。故事片就是 feature film， 动画片就是 cartoon， 都有就是关于这个故事，都是以这个故事为题材，是一个很有名的，因为这个故事写的很有意思，也是很深刻、很滑稽，
是，
所以人们很喜爱这个故事。
嗯哼。
高玉宝这本小说里面其他的故事呢，就不如这个半夜鸡叫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引人注意，那么让人感到兴趣。
嗯哼。你谈到半夜鸡叫，那半夜鸡叫实在说起来的话是这整本书里面的一章了，是不是？我不记得是第几章了。其实这半夜鸡叫在这本书里头大概只占好像是十分之一啊，还是左右，所以每一章啊都是他自己的发展的一部分，是吧？这一部分是特别的令人动心了，是不是？所以才受到这么大的重视。好，你现在这个既然谈到这个这一章啊，咱们就把这一章的这个故事啊给说一说吧。你这个既然是从小就念过这本书的人，我只念过一遍，你说吧，你说这话想有的时候会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这事情啊，也跟你搭茬，好不好？
好。我看咱们刚才讲到高玉宝这个读书的事情，我们可以先讲讲他小时候读书的事情，再讲讲他后来长大一些给地主当长工时候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
对，
把这两个讲一讲。
稍微这样介绍介绍这本书的大意是怎么回事情。对，
我先说说这个高玉宝小时候念书的事情。他那个时候也不过是十一二岁。村里面有钱的小孩全都去上学，但是呢他家里没钱，他只能到外面去拾草。
嗯哼。
就是给家里面当柴烧。
嗯哼。
来帮助家里过日子。
嗯哼。
他是没有钱去上学。
嗯哼。
但是他的村里面呢是一个很有威信的小孩。
嗯哼。
有那么一伙小孩呢都很听他的话。
嗯哼。
他带着一伙小孩就到外面去拾草。
嗯哼。
有一天拾草呢就正好碰见这个村里面这个小学的小学生出来郊游。
嗯哼。
出来旅行。老师带着他们排着一个队喊着一二一。
嗯哼。
这个高玉宝的一个好朋友叫于志成。
嗯，
他也是也是家里面稍微经济情况好一点，能够上学。于志成就在旁边带着一群小学生的队伍，神气得很。高玉宝看了半天呢非常羡慕他们。
是啊。
然后他就回头对他们这一伙拾草的小孩说，人家旅行咱们拾草，来咱们也排个队伍走。
是啊。
所以这个当然大家都很愿意，高玉宝就把镰刀往腰上一插。
嗯哼。
他就让大家排好队，也在旁边喊着一二一。
嗯哼。
这些小孩呢也挺着胸迈着步子跟着他的口令走。
嗯哼。
他们就远远地跟在这一群小学生的队伍后面。
嗯哼。嗯哼。
后来这些小学生看见后面又来了一个队伍呢，就都扭头看。
嗯，
队伍也就乱了。
嗯，
这个老先生就是教小学的这个老先生看见后面这个队伍非常惊奇。
嗯，
他就说他很奇怪啊，他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能管住这么多小孩。
嗯哼。嗯哼。
觉得很了不起。
嗯哼。
于是他就向回头向高玉宝招手，让高玉宝过来。这个于志成呢，当然他认识高玉宝，他就 跑过去把高一宝叫来了。高一宝见老师叫他呢，回头就让大家站住，然后就跑过去对，跟大家说解散，让大家分头去食草。他就到了老师跟前，可是呢别的小孩就劝他说，高一宝别去，老师会打你的。
是啊，
这小孩的心里都是很怕。
是、啊、很怕老师。
对、嗯、是只有阔人的孩子才能上学。
是
老师也护着阔人的孩子。
是
见穷人的孩子就要打。
是
小孩是害怕。后来呢高一宝说不怕，我去看看就回来。
嗯，
于是这个高一宝就去了。后来这个于志成也跑过来说，我们老师可好了，你快来吧。你跟我们一起旅行去，叫他跟他们一块儿去。可是高一宝说那不行，我还得食草呢。
嗯哼。
后来他到了老师跟前呢，给老师行了一个礼。
嗯哼。
这个老师就看着这个小孩很懂规矩。
嗯哼。
就问他多大了，高一宝说12岁。
嗯哼。
又问他叫什么名字，高一宝就让老师猜。
嗯哼。
老师当然猜不着。
嗯哼。
后来他就在用手指头在土地上歪歪斜斜的画了那么两个字。
嗯哼。
老师认了半天呢才认出来，
是
就说这个孩子实在是聪明
啊，哈，
没有上过学，还就是自己还学会了那么两个字。
嗯哼。
所以这个老师对这个小孩就很感兴趣。
嗯哼。其实这个老师啊，这个周老师是不是？我觉得
是。
对，是
姓周。
你看这周老师这个人呢，也有一番经历的，是不是？
对。
他自己这个，也是很有骨气的一个人。比方说，在那个沦陷区里头，这个呀，在这沦陷区里头，教书，这个保长啊、村长啊，什么东西都是这个，跟日本人呢勾连着起来的，欺负人的，还让他教这些孩子们日本话。说是这个孩子们这个学了日本话以后啊，将来以后才能够好像是为皇军做事啊。这周老师这个骨气很强啊，说是这说什么就是不肯教日本话，你说怎么样也不行。所以这周老师对这个高玉宝发生兴趣啊，也不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不完全是高玉宝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且高玉宝这个周老师自己啊也知道这个穷人的这个可怜的这个需要救济的情形，是不是？
这个周先生本来他自己呢也是穷人，
是，
也是穷人出身，他们家里也是慢慢破落下去，
嗯，
所以他也是懂得一点这个穷人的苦处，
是，
对这些穷孩子们很同情，
嗯，
而且办了这个村里面的富户，办了这个小学以后呢，
嗯，
他呢也就利用这个机会收了一些比较穷人家的孩子，
是，
对。
是
所以这个周老师呢就就问他你念过书没有。
嗯
哼。当然高一宝说没念过。
嗯，
那你喜欢不喜欢念书呢？
嗯，
这个高一宝说那我怎么不喜欢。
嗯，
我爸爸说穷人不识字就处处受欺负。
嗯哼。
说那天王红眼，这个王红眼呢是个地主狗腿子。
是。
王红眼到我们家要账，就拿了一个破账本子和算盘吓唬人。
是。
所以呢我要是，他说我们要是认识字呢就不会白受他欺骗了。
嗯哼，这拿着账本子和破算盘来吓唬人呢，这事情啊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句子，可是描写这个当时社会上穷人受欺负的情形啊，描写非常透彻，因为这是就是所谓认字不认识字的人的分别了，是不是？那个稍微认识几个西瓜大的字儿的人呢，就拿这个本来，不知道那本里写的什么东西，你胡嚷嚷，好像是拿着什么法律书啊，还是念着经啊，给你来了，那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穷人没有文化就翻不过身来。
是啊。
所以高一宝当然是他很小，但是已经认识到了他这个人生的道理。
是
啊。这个老先生们看见这个周老先生看见高一宝这么天真，这么自信，
嗯，
就心里实在是很喜欢高一宝。
嗯，
那又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念书呢？”高一宝说。我爹我妈不让我念书。
是啊。
又问为什么不让他念，那高一宝就难过起来，就想起了过去的好多事情。
啊，
最后只好说我不知道。
啊，
扭头就跑了。
啊，
这个高一宝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呢？是过去春，就是开春的时候，今年春天有一天， 高一宝呢就去找于志成他们一块上山拾草。
嗯哼。
可是呢这一天一到于志成家里呢，就看见于志成背了一个小书包，就要和别的几个孩子去上学。
嗯哼。
于志成一看高一宝来了，就很高兴地说，高一宝你怎么不念书呢？
嗯，
你看我的书包多好啊。
嗯哼。
高一宝说，那你不拾草了？于志成说，等我回来再拾草。
嗯哼。
你回去跟你爹说一声，咱们一块去念书得了。
嗯哼。
可是高一宝呢忙着就跑回家，拉着他爸爸的手说，我要念书。
嗯
哼。可是他爸爸说，你看咱们家三天两头挨饿，
嗯，
怎么供得起你念书呢？
嗯哼。
这个三天两头呢，就是三天里面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就要挨饿。
是啊，
这是中文里面一种说法了。
是啊，
怎么能供得起你念书？高一宝不听。嗯，高一宝他妈妈就把他拉到怀里说，还是要听大人的话，你人也大了，也该念书了。可是呢，不是爹妈狠心不让你去，
嗯，
可是眼下咱们生活正是很困难的时候，你爹腿上的伤也没有钱治。
嗯哼。
他爹的腿呢是被打伤的。
是啊，让
日本
鬼子
打伤的，
打了一枪啊。
哎，你爹这个腿上的伤还没有钱治，你不去拾草的话，那家里连烧的都没有。
是啊，
不能让他去上学。那高一宝呢就哀求他妈妈说，那我放学回家就拾草，家里也不会缺烧的。可是他妈妈又说，可是咱们家也出不起这个学钱。
是啊。
可是高一宝还说我要去。
所以学钱那个时候就是得给先生一点钱，还得买书啊，买笔啊，买纸啊，这种东西是吧？
对。高一宝呢就还扭着说，我要去我要去，缠着他爸爸妈妈不放。
嗯哼。
这个高学田，这也就是高一宝的爸爸，
嗯，
就一听不耐烦了，很生气，就说你敢去？这个高一宝呢不听，把手里的镰刀绳子往地下一丢，就说你不让我去我自己去，就回头就往门外跑。
是啊。
他妈妈着急了，就跟在后面追。
是啊。
啊，这个高一宝呢不听他们叫，穿过屯子，穿过这个小巷，朝着太平村方向就一直跑。这个小学呢就建立在太平村。
是啊。
这个这条横在这个路上呢有一条小河，高一宝就脱了鞋就要过河。可是呢
他妈妈就在后头追啊。
哎，
追着追着这个也要过河，这个扑腾一下这
被石头绊倒了，
被石头绊倒了，摔到河里，就这样。结果这才把他这个高玉宝给惊醒了，好像是回来还扶他妈呀，这个第二次体验到这个穷人的没办法的情形，是不是？那么第二天又出去除草去了。可是第二天周先生周老师跑来了，跑到高家来，这个跟他爸爸妈妈说什么了？
就是跟他们商量要让高一宝去上学嘛。
是啊，
帮着他劝他父母答应他去上学。
嗯，而且这周先生很好啊，这个不仅是劝说，而且说是这个不必交学费了，是不是啊？这个书啊、笔啊、墨啊、纸啊，什么东西我都给，我那儿都有，你就让这孩子来吧，什么等等，所以这个。高家的人呢对周先生啊这个很感激的，于是就让这个高玉宝就念书去了。这下高玉宝就得意极了，是不是？
这个周先生呢也是这么样对高玉宝他父母说的，说的我也不是为赚钱来的。
是啊。
说我是想让穷孩子也能念点书，长大为咱们穷人办点事儿。
嗯，
就说明天叫你家的玉宝来吧，我就不要你们的钱。
嗯，
下午放学早呢还可以给家里拾柴火。
是啊。
就这样呢，高玉宝就开始去上学了。
嗯哼。这个到了学校以后啊，就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比方说是他这个刚一上学头一天的时候啊，这个刚一去，先生让他这个老师让他在哪一个座位上坐下，是吧？那么刚好跟他同座的那个人呢是个有钱的人家的孩子。那这孩子就坏啊，这个他等他让他一坐的时候，他往下正要坐的时候，那孩子就把那凳子给掀开了，这个他就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去，就撂了个跟头，是不是？这个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来我以前的时候， 念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天去念书的时候刚好也是同座位的时候，就这么有一个很有钱的这么个小孩子，他就给我弄了这么一套，也弄了我一个仰面朝天，气得我没辙，没辙就回来。后来大家总是有这个富家孩子和穷家孩子之分别啊，这个要打呀，要揍啊，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你还记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
这是，那这一场架就打起来了。这个掀他凳子的这个小孩呢，是他们这个村里面周扒皮，这个地主叫做周扒皮。周扒皮家的小少爷叫外号叫淘气。淘气把凳子掀了，而且还骂高一宝，说这个穷小子滚开，别把我的桌子弄脏了。可是这个高一宝当然是不能白受他的气。他也把小拳头一举，就说淘气，当心你的大脑袋瓜，看他看他把你揍扁。
哎呀，看谁硬啊。
对，所以呢这学生就分成了两帮，穷孩子都站在高一宝这边，骂这个淘气不该掀凳子。有钱的人家就站在淘气那边，就羞高一宝，就是嘲笑高一宝。说他衣服又破又打补丁。
呀，都是这样。我以前记得说上学的时候，这个小学生啊，每一个人都带着饭盒，是不是？带着饭盒，那有钱的人呢，带的那些个中饭呢，就是白面饽饽，什么还里头还有红枣啊，叫做红枣馍。像我这穷光蛋的孩子，就带着这个小米面饼子，是不是？这个窝头什么等等的。这些个富家孩子就说，哎呀，羞羞羞，看你都吃什么东西啊，这你要跟我好的话，我就给你一口白面饽饽，你要不跟我好的话，你就在那儿吃小米面饼子什么等等。那个时候气的心里头真是没辙，是吧？没办法。
这个打架打起来了之后呢，这个于志成就赶紧来拉架。那老师周老师听打架打起来了之后呢，这个于志成就赶紧来拉架。那老师周老师听到了呢，也就跑到教室里面一看，这个闹成这样，这个老师就批评了淘气，说的周德利，你为什么要掀高一宝的凳子？这淘气说，这桌子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我不要这个小要饭花子。这个非常霸道。
是啊。
这个周老师说，那用用你的桌子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张口就骂人？那淘气说，我不跟他坐。后来呢高一宝说，我也不跟他坐，我跟于志成一块坐。所以呢周老师就答应了。后来呢这个高一宝就这样第一天遇到这么件事，但是总算是开始念书了。他还经常和于志成一起呢，帮助老师担水，帮助老师做活。
周老师那时候年岁也很大了，是不是？好像是六七十岁的老。
对，也
是
一个有花白胡子的人。
是啊，是啊。
他们帮助老师干活。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吃饭，扩人家孩子显摆的事情。这个高一宝呢，也遇到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就淘气家就吃他家送来的这个白面馒头，吃煮鸡蛋。高一宝他们呢就吃带来的苦菜团子。淘气一边吃一边砸嘴舔鼻子。
砸嘴舔鼻子。
还晃头晃脑的说好吃好吃。
是啊。是这个我都经过的事儿啊，这个想起来是，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心里觉得是特别体贴啊，觉得哎呀这写的真是真实啊，是不是？
高一宝呢，他和一帮穷孩子呢，他想也气气这些地主的高子们，
嗯，
所以他就和一帮穷孩子上树去掏喜鹊蛋。
是啊，对对，
他煮熟了喜鹊蛋带在身边，
是
又好吃又好玩，
是
就气得淘气他们就也不敢显摆了，
嗯，
不敢去拿自己的好吃的来臭显摆。
嗯，
所以
那时候我那时候是不是出去掏喜鹊蛋，因为那时候住在城里头，所以就跑到人家后院子里头去打枣去。这些个富家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胆小不敢去，怕给逮住揍啊还是怎么着。像这穷孩子反正是没辙，但是饿得心慌啊，没办法，就是偷枣去，然后你就打枣，打完枣以后啊，拿着枣啊就把这些个富孩子就给气死掉了。所以总有一种办法。
嗯，所以呢这个淘气呢这个高一宝呢就心里想，反正淘气要是欺负我们呢，反正我们不在学校里跟我们跟你不一样，不能在学校里跟你闹，说有本事咱们到外面比比看。
对，
可是这个淘气呢，他们那帮有钱的孩子也偷偷商量，说在学校里要打架呢，老师准得骂我们，老师向着他们。
嗯，
可是咱们到外面去要看见高一宝一个人过来，咱们合伙揍他。
嗯，
所以那个可是于志成放学的时候呢总是和高一宝一块走，那淘气他们也不敢动手。
嗯，
就有一天碰见高一宝正好是一个人往家走。
嗯，
这个他们这个淘气这一伙儿阔人家的孩子就藏在一个树丛子后面。
嗯，
跑出来以后手里摇着树枝子要打高一宝。
嗯，
然后还说高一宝站住，对，你给我们把树上的喜鹊蛋给摸下来，
是啊，
我们就放你走。
是啊，
你要是不给我们摸，我们就揍你。
嗯哼，
这个正好三四月天气，正好是喜鹊下蛋的时候。
嗯哼，
平常要是穷孩子要他去摸蛋，那他三下两下就上了树了。
是啊，
可是这富孩子他就偏不给。
嗯，
后来他瞅了淘气他们一眼就想走。
嗯，
那帮孩子就瞪眼就喊你敢走。
嗯哼，
然后
小子给我站住，
就把他围起来了。围起来了还威胁他说你给我们一人摸二十个蛋就放你回家。
嗯哼，这人也真是厉害，一人还得摸二十个蛋，那上哪儿摸去？
可是高一宝呢你当然不服气，就说二十个你们等着吧，我一个也不摸。
嗯哼，
淘气说你不摸我就揍你。
嗯，
高一宝就把眼珠一瞪，拳头一举，说你看他硬不硬，你敢打我就敢打你。
嗯，
这个淘气喊一声打，大家就一块动手，人多势众，就把高一宝摁在地下了。
嗯哼，
那高一宝想好了主意，就猛一翻身爬起来，就揪着淘气的衣领说看你的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就照着淘气的大脑袋瓜吭哧吭哧就是几拳。淘气哇的一声抱头大哭。
嗯哼，
这个把树条子扔在地下，因为他知道淘气是最娇生惯养的，所以他就先干淘气。
是，
等淘气不行，一下三下两下就把淘气给吓点了。
是，
然后呢再去对付别人，
先揍头啊，是吧？把头揍垮了以后别的就好说了。
所以这时候呢于志成和另外几个穷孩子跑上来，这个总算给高一宝解了围。
嗯哼，
那高一宝这个淘气呢一看穷孩子都上来了，他也势力也没了。
嗯哼，
他就一边抹鼻涕一边喊快跑，都钻在树林子里面跑了。
嗯 哼，
所以这个高一宝呢也给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回到家里他的父母呢也很伤心。
嗯哼，呀这种事情啊这个好像是很多啊，以前那种社会情形之下，这个富孩子这个想是妖招啊，欺负穷孩子，好像说是打了白打的那个劲子，是不是？那么这都是说的这个他念书的时候这事情了，并不是说是他这个上了学堂以后就是一天到晚老是打架揍人什么等等，每天念书念得很好的，可是念了没多少时候，差不多一个月吧。就忽然间家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周保长啊周扒皮忽然间来了，说是这个啊前些天呢你们家里头啊
这个像我周保长啊，周扒皮忽然间来了，说是这个啊，前些天呢你们家里头啊，这个向我抬了一点粮，现在啊咱们得算账了啊，给你两条路，一条路啊就是说是你马上还钱啊，利息要加一倍啊，另外一个办法，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小孩啊高玉宝啊给我放猪去啊，免费放猪，得放多少多少年呢什么等等才算把这东西给抵消。那么这高玉宝家里面这个爸爸还这个还养着伤呢，这上哪儿去找钱去，没办法，就只好好像是让高玉宝去放猪去了。那么这个好像是，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了，高玉宝心里很难过，可是自己知道自己家里头没办法，没辙，所以最后啊只好也就是给高保长去放猪去了。这么样就是，所以说说到这高玉宝的受教育啊，也不过就是一个月一个半月的事情就完了，是不是？然后嘛，这个高玉宝嘛，这就到了地主家以后了，那么每天得去上工啊什么等等的，生活很苦。那么呼呼的这个时间呢过得很快，就好几年就过去了。过去了嘛，这么有一天嘛，这个他就又有了另外一种啊遭遇。那么这本小说里头就另外一章啊叫做半夜鸡叫，就是写这件事情。韩良，你把这个故事讲一讲吧。
半夜鸡叫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什么鸡都是要早晨叫，半夜怎么就会叫起来呢？
是，
确实这一开始大家也很奇怪，到后来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先说说这些长工吧。他们是一天到晚干活干得很累，这个饭也吃不饱。可是呢，这个地主周扒皮家的鸡呢也怪，跟别人家的鸡不一样，别人家的鸡早上天快亮才叫，
是
他是半夜里就叫。
啊，
当然一个鸡一叫，那全村的鸡都叫。
是啊，
可是地主规定的是鸡叫的时候就起来，起来就到地里去做活。那他家的鸡早叫，那长工们就得给他多干活。
所谓的鸡叫就是等于好像是打上班铃的那个意思了，
对，
是不是？
农村里就靠这个。这个，所以这帮长工是心里都纳闷，说这个鸡怎么这么怪呢？有的人就说这是我们命苦。可是有
专专的碰到这种奇怪的鸡啊。
对，可是有的人呢，这个刘万忠也是一个很有点头脑的老长工。就说什么命好命歹的，说这里面一定有鬼。说我看非把那个鸡打死不可。所以大家是非常痛恨这个这件事情。而且也觉得里面一定有点什么名堂
啊。
对，这个正巧这几天啊高玉宝这个闹肚子。他晚上睡不大会儿就得起来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呢，他想顺便给这个牛槽里面添点草。后来就看见有一个人影，就轻手轻脚的走到鸡窝旁边。他也看不清脸面，高玉宝想可能是来偷鸡的。他本来想喊，后来一想偷地主的鸡活该。
是啊，这把那鸡偷走了正好。不必叫了。
对，而且是穷人没办法才来偷鸡。
是啊，
我帮着地主嚷干嘛？
是啊，
所以他就说正好偷走了鸡不叫了，我们还多睡会儿觉。他就想在旁边看。后来呢，
那也很有意思，虽然是不帮地主喊了，还得在那儿待着看，就是想这个偷地主的鸡，这可热闹，得看看这个热闹啊。
可是呢，他这个正在那看着呢，那个人呢又伸起脖子，好像用手捂住了鼻子。高玉宝还替他担心，说小心点啊，叫周扒皮听见把你抓起来就坏了。
是啊。
可是呢，高玉宝他本来想回去睡觉，他又怕这个发出了声音惊动了这个偷鸡的人。
是，
所以他就悄悄的在牛圈里边藏起来了。藏起来以后呢，半天呢也没有动静。忽然呢就听到这个偷鸡的人呢学起鸡叫，就叫起来了。等他一学鸡叫呢，
那全村的鸡就都叫起来了。
全村的鸡就都叫起来了。
嗯，
都叫起来了呢，这个人又赶紧就朝牛圈这边走过来了。
嗯，
这个高玉宝呢躲在圈，躲在这个槽后面。
嗯，
这个人到了牛圈里划了一根洋火。
嗯哼，
就是火柴了。
嗯
match。
嗯哼，
看看这个牛槽里面有没有草。
嗯哼，
他这个一划洋火，高一宝就看见他的脸了。
嗯，
原来呢就是周扒皮。
嗯哼，
后来高一宝想，好家伙，原来是这个老家伙搞的鬼。
嗯哼，
可是本来想把他抓，就是当面把他抓住。
嗯哼，
可是又一想呢，你这样抓住他呢，他反而要把自己打一顿。
嗯，
没有什么好处。
嗯，
他想得想一个好办法来治一治他。
嗯哼，嗯哼，那时候那孩子很聪明啊，你如果他要是当时就咋呼起来了，要把说是要把这个周扒皮当时给逮住，那不成了他的话跟这地主的话对面，那他还有望没有，那非挨揍不可，是不是？
所以
这孩子实在是聪明。
哎，这时候那大家一听到长工们听到鸡叫又骂起来了。高玉宝呢心里好笑，说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周扒皮搞的鬼呢。
嗯哼，
然后呢他就跟大家说，好，咱们走吧，我还有一个笑话跟你们讲。
嗯，
然后呢就走在路上，后来就高玉宝就说，管高玉宝比他们年龄都小了，管他们叫叔叔。
嗯，
他说你们可别再骂那个鸡了。
嗯，
说咱们不能怨鸡，是怨人呢。
嗯哼，
后来大家奇怪的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高一宝呢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所看到的全都告诉了大家。
嗯，
后来呢
这大家听了这事情心里都火来了，
是
不是？这火来了，这个大家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写这段的时候就大家决定不干了，是不是？
说今天到地头睡觉去了。
地头睡觉去了，你把我吵醒，吵醒我就不给你干活，看你怎么办，是不是？
哎，这时候呢到大家就躺在地头上睡得正甜。
嗯，
忽然觉得身上一阵一阵的疼。
嗯，
原来这个周扒皮是叫人送饭来了，每天是把饭送到地里。
嗯，
让这个所以省得长工来回走路呢，耽误做活的时间。
是啊，
周扒皮
这也是可恶啊，这个吃完了马上就又得做，是不是？
对。
嗯，
后来可是他把饭担到地里一看，这群伙计都在地头睡大觉。
嗯，
气坏了。
嗯，
赶紧就去让这个担饭的人把饭再担回去，说他们不干活
不
给
饭。是
然后呢
然后的时候这个有好些人就说是这个不干了，说是这事情这打也打不出名堂来，是不是？你这个你去跟地主说这种事情，你也没办法跟他说，他赖账你怎么办？
是
吧？
就
是
穷人处处受欺负。
是啊，
大家想不干了咱们都回家不给他干了。
是啊，
可是实际上呢这就正好就中了这个周扒皮的计了。
是
他们家这个有一条老办法，就是到了春天就请这些长工来帮忙。
嗯，
而且是不到做完了不就是这请这个长工吧，不到做这一年不做完，你如果半路走了的话不给工钱，到年底一块给。
是，
所以你要是你做了半路受不了他的气走了呢，那你这个半年就白干了，
白干
也不给你钱。
嗯哼，
所以呢你这样一走呢确实就给地主省了好多钱。
嗯哼，
大家一想这么样做也不是。
其实啊，所以这周扒皮这个学鸡叫这事情啊，并不是说是好像是仅仅是想让长工想办法让长工多给他干点活，而且还是想啊想办法把他们赶走，
想办法气走，给他干了一段时间气走，气走再请新的。
是啊，气走再请新的，那么他就老也不必给钱或者是给粮食什么等等，所以这人就是可恶到极点了，是不是？
对，然后呢高一宝就说咱们大家得出出气，想办法把这小子揍一顿就好了。
嗯，
可是呢那大家当然就说你这傻孩子，咱们怎么能揍人家呢？说这个他是家里面又有钱又有势，儿子又当保长，说是现在是咱们这里的二朝廷。这个朝廷就是过去皇帝的这个 court。
是啊，
二朝廷呢就等于是他们这个 local tyrant
土皇帝，
小土皇帝。对，
土皇帝。
所以呢咱们就哪能动人家呀。
嗯，
可是这个高玉宝说，哎呀我可不傻。
嗯，
咱们这个保长不是说过来贼必抓吗？
嗯，
就是有贼就一定要抓。
嗯，
说咱们就想一个办法，就 就这么教训他一顿。
嗯哼。
然后呢，就把他自己的这个计划偷偷的告诉了这个其他的这个禅公。
嗯哼。
等这个大家一听这个办法好，就把棒子都准备好了。
嗯哼。
到了晚上，等他们大家都不睡觉。
嗯
哼。等着周扒皮偷偷的出去到了鸡窝旁边学鸡叫。
嗯哼。
高一宝就大声喊了一声有贼。
嗯哼。
这些伙计们就拿着棒子把这个老周扒皮撂倒，就打起来了。
嗯。
周扒皮就说别打呀，是我。伙计们说打的就是你，看你再不再来偷鸡。
对。
高一宝呢跑到院子中间就大嚷说保长快起来，说有贼了，我抓着一个贼。
是啊。
就叫保长。这么一喊呢，正好有一个日本军官正在西边房里面睡觉。
嗯。
听见了喊声，就带了两个卫兵拿着手枪就往外跑。
嗯哼。
一边跑着一边用这个生硬的日本味儿的中国话喊说贼的一个也不要，通通打死。
要通通打死啊。
正好呢这天晚上保长没在家。
嗯。
保长的老婆呢和他这小儿子淘气在屋里听见了，就说淘气是周扒皮的孙子。
是啊。
周扒皮的儿子是保长。
是啊。
刚才我们说的还不太对。
是啊。
哎，这个保长的老婆和淘气在屋里听见了，当然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就喊跟这个对着这个日本兵就喊说别打呀。刚这个喊呢，这个日本鬼子就当然不知道啊，就照着老周扒皮就是两枪。
嗯哼。
后来这个周扒皮吓得一头就钻进了鸡窝。
嗯哼。
后来这个周鬼子军官呢又要开枪，这个包长老婆跑出来就说他是老东家，就说这个是、
嗯、
这个是周扒皮啊，不是别人。
嗯、
这个日本鬼子一听才赶紧停住。
嗯哼。
这个伙计们就赶紧围上来，好像不装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
啊、
哎呀老东家从来也没到过鸡窝门口、
啊、
这回这么半夜的怎么出来抓鸡来了。好，就淘气赶快从屋里把灯拿出来一看，周扒皮的大腿上那个直流血。
嗯哼。
嗯。
那日本军官打的那两枪也他也中了两枪是吧？
对，哪离得很近吗？
是啊，离得很近嘛。是。
后来大家把他拉出鸡窝，看他满脸都是鸡屎。
嗯哼。
坐在那里抱着腿叫唤。
嗯。
这个伙计们心里都很高兴，这会儿可出了气了。
嗯哼。
但是又不好笑出来。
嗯哼。
后来这个刘万忠就说我们还以为是贼呢，搞了半天原来是老东家，说你为什么半夜出来抓鸡呢，让我们误会了半天。
嗯哼。
后来老东家这个周扒皮呢也是哭着说别提了，我说在我在屋里睡得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把我拉出来了。
在自己跟自己打打岔啊。
对。后来大家也连忙故意说哎呀这有多危险，说不定是闹鬼了吧。说以后可得多注意。这样呢就把他抬到屋里，把老周扒皮抬到屋里，大家一看呢好像骨头也打坏了，然后呢赶紧就叫两个伙计去请大夫。
嗯哼。
这个老周扒皮呢倒霉丧气，一肚子话说不出来。
嗯哼。
这伙计们都解了气解了恨，都说要是把他打死才好呢。
嗯哼。嗯哼。
这就是半夜鸡叫的故事。
是是是，这半夜鸡叫的故事这个代表着以前这个社会上这个故宫啊还是长宫啊穷人了、啊、一般说来穷人的生活的苦的情形，就是这个实在是没办法，还得想个计划才能够稍微出一口气。其实这个比方说是周扒皮还是没揍死，没揍死的话是不是过两天伤养好了回来还得治你，是不是？那么这一篇了，这个半夜鸡叫的这一篇就看完这一段的时候就差不多是这本书的一半的时候。那么在我自己的看法呢，这本书好像是可以分成前半部后半部。前半部嘛就是描写以前的社会上的这个穷人被这个富人欺负这痛苦的情形。那么从下一章开始，那么第十章开始的时候啊就叫做长工们的团结了。从这下一步啊描写的主要的就是这长工们呢中国的这个穷苦人民的怎么样团结，怎么样想办法 这个团结起来，这个反抗社会上的旧势力，寻求解放的情形。那么我们大概是不能够很详细的一章一章的谈这本书了，是不是？这个韩良，你是不是能够用几句话把这个后半部啊，差不多是什么东西稍微给介绍介绍？
这个后面讲又讲到，保长回来以后看到这个他的父亲被打，周扒皮被打，那就找着茬要找这些长工们报复。
是啊，
当然长工们呢也就大家团结起来，想各种办法跟他们斗。而且在这个斗争中呢也就进一步团结起来。再往后呢，高玉宝就是在他的家乡也生活不下去，慢慢的就流落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做过许多的，到过大连，到过山东，去下煤，是不是煤窑呢？
下煤窑，
对，下煤窑去
都是做苦工的事
情，做一些苦工，
是啊，
一直也在这个其中，他也学到了许多事情，也听说到了这个穷人的队伍八路军，也听说到了共产党，他在思想上也有了许多这个新的觉醒。
其实他那个流落的时候啊，也是很好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认识，因为什么？他这个没流落以前呢，他所受的痛苦啊，只不过是局部性的东西，是不是？那么他到了比方大连啊、山东啊什么各种地方，一看就情形都一样，于是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思想上、意识上，都有一种印证，是不是？那是好像说是忽然间他的认识，对穷人的生活的情形的认识，不完全是限于辽宁省那一小村的地方，是不是？是全国性的。
所以他这个，由于他有这样普遍性的体会和经验，他写出的这本书呢，也就有普遍的意义。
是。
所以人们这么爱看他的书，
是
觉得是很真实，
是，
非常生动，
是，
写的也很深刻，
是很贴体的事情，就是。
这样完了这本书呢是那很早就写出来了，而且很受到欢迎。经过了解放以后20多年，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高玉宝又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呢，他自己觉得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自己主要觉得呢是书里面可以把这个劳动人民的反抗要可以写得更有力一些，写得更集中一些，并且呢对于这个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呢也可以写得更深刻一些。
是是，
因为他认为自己一开始写这些东西呢是纯粹从自己的直接经验来写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他这个编后语里写的时候，他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好像是写的是一篇自传的情景，完全是描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的观点来写这本书。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嘛，他在想这个加强某些部分，是不是？
对，他觉得那个时候他写小说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就是接触到文艺理论和其他一些东西，
对，
他就是自己遇到一件事就写出了一件事，他还没有就是就认识就是他还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小说里面可以对人物进行一些创造和集中，
是啊，是一开始不过是报道性的文学一样的形
式。对，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修改中呢是就是加强了这个一些他认为更能够深刻的表现他所想表现的人们的一些品质的这样的一些部分，比如说这个对于压迫劳动人民对于压迫的反抗，还有这个穷人互相之间的团结，他又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描写和他就是他的经验等等这样呢就在1971年这本书又重印的时候，就是做了某些部分的修改和增加，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故事呢也是就是修改以后的的故事，这本书也就大概是这样吧。
高玉宝这个人这个
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一辈子受了很多苦了，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受了很多苦，那么对这个社会情境有很深刻的认识。